布林肯对华演说透两大不寻常，专家称恐促拜习峰会。川普顶着压力挺持枪，议员称道德在下滑才是主因。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初选重计票，报告指民主党人中期恐挫败。纽约市将再现曼克顿元日独特景观。美麻州华人盗窃知识产权，操纵股票被定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在美国海军军官毕业典礼上的演说中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正在经历专制和民主的全球对抗。而专家分析，近日布林肯对中演讲透露了两大不寻常的信息，拜习会可能不远了，亦就是说中共二十大之前可能会促成拜习的第三次峰会。新闻周刊报道，拜登透露他当选那日晚上，习近平曾在电话中对他说，在二十一世纪民主无以为继，而专制将主宰世界。拜登27号重申，他深信民主终将战胜好像中共和俄罗斯这样的独裁国家。就在前一日26号，布林肯发表各界期待已久的对华政策演讲。外界普遍认为，布林肯的讲话并没有强硬的指明本届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前国务卿蓬佩奥直言，布林肯演说似是一篇外交官话，他并没有感觉演讲有一个核心论点，就是中共是邪恶的，有能力的，故意破坏我们在美国国内的生活方式。德国之声报道，德国学者张俊华教授分析指出，布林肯这次的演讲时间点不寻常，中共二十大前可能会有拜习峰会。他分析，不寻常一个从时间点来看，现在正值俄乌战争激烈之时，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5月10号赴首尔出席新总统的就职仪式。知情人士透露，在这次短暂访问中，王岐山向美国代表团发出了一个信息，表明北京已经准备好和美方进行对话。而王岐山充当着一个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和外交部长王毅都无法胜任的角色。另外，从美国对中的战略特点来看，布林肯这次演讲一方面显示他的适当的温和，力争避免冲突意愿，但是布林肯亦向中方摆明了美国的底线，包括人权问题、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另外，布林肯的演说中将中国、中共和习近平分开来，他直接强调了习近平的问题。至于中共的反应，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撰文，一方面否定竞争，另一方面又强调所谓的共赢或者双赢。张俊华分析，北京在布林肯演说前已发出一个信息，如果拜登政府能够避免在台湾问题上的走得更远，那中共就能够在乌克兰局势和朝鲜半岛问题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这个对拜登政府亦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的姿态。张俊华认为，美国和中国目前都有相当的难处，习近平的难处就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就显得非常有必要。照这个思路，双方将会利用乌俄战争出现的一个缓和期，缓和期的顶点就是拜习峰会。峰会的召开必须在二十大召开前进行，如果拜习峰会能够召开，那是给了习近平很大的面子，同时对台湾与美国都是安慰。中方不会在拜登访问期间前后采取任何以外的军事冒险行动。本月10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就突然无预兆地说，如果在未来几周拜登和习近平再次交谈，不会感到惊讶。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美国联邦参议员达克沃斯今日5月30号至6月1号率团访台。台湾国防部今日公布，有30架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圣安东尼奥大学政治学教授泰耶表示，美国错失了大胆展述如何对抗中共的机会。 中共不仅是美国的竞争者，更是美国的敌人。太爷指出，美国必须从和平的迷雾中醒过来，应对来自中共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据 Newsmax 的报道，就在德州小学悲剧发生以后，5月29号，奥克拉荷马州小镇塔夫脱在1500人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户外活动上，又传出枪声，一人遇难，七人受伤。就在全美都在关注最近频发的枪击事件的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将要发布10多年来关于枪支权利的第一个重大的裁决。由于保守派在大法官席上占多数，大多数人预计美国的第二修正案权利将得到大幅扩大。与此同时，就在德州小学事件后的全国步枪协会活动上，川普顶着压力表态反对枪支管制。法新社报道说，德州小学上周发生的枪击案后，有很多演讲者退出全国步枪协会年度大会活动，包括德州州长艾伯特，但是川普却顶着压力出现在会议上。川普在会上驳斥了加强枪支管制的呼声，他呼吁人们使用枪支来抵御邪恶。他说，世界存在着邪恶，而邪恶的存在正是持枪理由。川普说，左派推动的各种枪支管制政策无助于防止恐怖事件发生。他还建议每所学校应该只有一个入口，安装固定的围栏和金属探测器，并时刻都要配备警察或武装警卫。只有这样，学校才有办法保护自己。他说，如果美国可以给乌克兰送去400亿美元，亦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川普的这番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对于该不该控枪，社会争议很大。有网友说，人人拥枪，去哪里都带着枪，好像去了战场。但是亦有网友说，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一样。拥枪是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因为邪恶真的是无处不在，而且有枪的执法部门靠不住。这次枪击事件更加讲明拥枪的重要性。对此，博客节目主持人罗根认为，强调禁枪将意味着只有罪犯才会有武器，而且解除武装必然将所有权力交给政府阶层。罗根说，这个国家有一个伪装成枪支问题的心理健康问题。众议员罗尼杰克逊表示，他认为必须审视美国的道德滑坡，他是造成这种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他提到，现在的孩子接触了很多对他们有害的东西，比如有些暴力的电子游戏，他们听的说唱音乐和一些歌词并不健康。我们需要解决这种问题，这个就是造成很多这一类问题的原因。他表示，不会在第二修正案和美国人携带武器的权力上退缩一秒，这只会让所有罪犯拥有武器，而守法的公民没有任何武器来保护自己。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结果迟迟未定，由于两位参选人票数过于接近，依照州法规定自动进入重新计算。开票结果显示，获得川普背书的医生奥兹和对手对冲基金经理麦考米克票数只差大约922票，在130多万张选票中占比不到 0.1%， 因此67个院必须全部重新计票。就在5月27号开始重新计票当日，奥兹宣布自己推定胜利。与此同时，民主党人中期选举面临挫败。直至上周五，宾夕法尼亚州初选除了仍有大约10000张临时、缺席、军人和海外选票正由各院选举委员会审查并进行统计之外，还有860张未注明日期的选票等待法院裁决是否有效。奥兹、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机构都认为，根据该州法律，这类选票无效。川普亦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敦促奥兹宣布胜利。在今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川普背书的候选人绝大多数都表现出色， 成功率维持在 90% 以上。而相反，据 Axios 的一份报告显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在中期选举中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即使是拜登所在的选区现在都有可能翻红。据预测，在众议院共和党将在中期选举中净增20至35个席位，至少有10场竞选有利于共和党，而只有2场有利于民主党。另外，已有23名众议院民主党人宣布不寻求连任，而共和党人只有11人。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几个月来一直不断下降，而共和党人在国会选票中平均赢得 1.9%，而且仍有增长的空间。另外，报告中提到，中期选举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将在纽约、密歇根、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等州，而这些州是由法院或委员会绘制的国会地图，而不是由党派绘制的。在佛州，一家上诉法院认可州共和党人起草的政治重划地图，这个可能会在11月选举中比共和党增加4个联邦众议院席位。而在纯南的纽约州，由于最近的一些法律裁决，共和党可能赢得11个众院席位。今年尽管民主党在纽约、马里兰、伊利诺伊、阿拉巴马、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选区划分中获胜，为中期选举带来一些希望，但是选举专家雅瑟曼指出，最近的法院裁决打击了民主党人，民主党人在过去3个月中所遭受的法律挫折和损失是惊人的。曼哈顿圆日又称曼哈顿巨石阵，是纽约市标志性的景观，每年在5月和7月出现。5月29号和30号是今年第一及第二次，接下来还会在7月12、13号出现。今年这个奇景正好是恰逢阵亡将士纪念日当日，如果天气晴朗的话，当夕阳与纽约市东西向街道对齐时，就可以在曼哈顿街头抢拍到这个难得一见的圆日画面。由于曼哈顿街头是东西南北旗阵式排列走向，日落时太阳会精准地落在两排摩天大楼之间，过程不会被高楼或建筑物挡住，阳光将洒满曼哈顿的所有东西向街道，直至消失在地平线下，呈现一幅壮观的景象，时间长达15分钟。这个特殊的景象是美国天文学家泰森在2002年发现，由于与英国巨石阵有异曲同工之处，泰森亦将曼哈顿圆日命名为曼哈顿巨石阵。5月29号和星期一5月30号观赏曼哈顿圆日的最佳地点是曼哈顿的14街、23街、34街、42街和57街附近。5月30号晚上8点12分是最佳观赏时间。有兴趣的民众还可以在曼哈顿的都铎城立交桥或者皇后区长岛市的猎人角、蓝滨水公园看到这个景观。中国人在美国犯案，真的让海外华人丢面又摇头。上周四，两个麻州华人的案例让华裔犯罪率又飙升了。余浩洋被判盗窃智慧产权，而王嘉莉就因串谋证券欺诈罪同一项串谋操纵市场罪被起诉。美国马萨诸塞州勒星顿镇华人43岁的余浩洋，因窃盗并占有前公司的商业机密，上周被联邦陪审团判定有罪。5月28号，波士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余浩洋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陪审团审判后，盗窃微芯片原型设计的罪名成立。余浩洋在2002年到美国留学，从2014年到2017年在威尔明顿的半导体制造商芯片巨头 ADI 公司工作，开发设计微芯片。而余浩洋在担任 ADI 员工期间，创办了自己的微芯片设计公司，还用盗来的公司芯片的仿冒版本为自己公司的客户提供服务。 由于工作需要，他能够访问 ADI 公司与当前和未来的微芯片设计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包括其原理图文件、设计布局文件和制造文件。盗窃商业机密最高可判10年监禁、3年监外看管和25万美元罚款。当地法官杨威廉定在今年9月15号对余浩洋量刑。另外一位43岁的王嘉莉就被控参与监督一群在中国的证券交易员操纵美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从中牟利。根据指控文件，大约从2013年起到至少2018年，他们欺诈和操纵市场，人为的影响数千个淡交易股票。这些股票交易量较低，波动性大，对市场买卖行为极为敏感。王嘉莉交易团伙利用多头账户发出多个少量买卖指令来打压股票价格，然后用另外一组不同的账户人为操纵以低价购入大量股票。他们18人用100多个账户涉嫌操纵伪造身份，并进行了3900次操作。FBI 特工认为他们通过市场操纵获得了超过3100万美元的非法收益。共谋证券欺诈罪最高可判25年监禁，25万美元或者非法所得总额或者损失的两倍罚款。共谋操纵市场的指控最高刑期为5年监禁，罚款数一样。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